以后得癌症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以后大家越来越不甘愿修行，这世界上大家会越来越越来越多的刺激，舍不得睡觉，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好好的勉励自己，调整自己的生活作息时间回来。那第二个，大家会起床嘛，对不对？起床的时候是干什么？我不相信会有那种起床之后马上咚起来，然后开始刷牙洗脸啊，就开始化妆打扮啊。女众比较有可能，因为化妆要两个小时，所以说不牺牲自己睡眠时间出去见不得人这样子啊，是这样子吗？啊，所以说起床的时候大家都会这样翻来覆去，棉被崩盖起来啊，再也又开始东滚西滚，就是不甘愿，然后一直要等到妈妈啊，等到谁啊来叫啊，甚至到后来还有女儿来叫啊，儿子来叫说，妈妈你这不赶快起来，我要迟到了。对对对，会有这样的现象，但大家还好，大家是老师老师不能迟到，因为这样子会被记过，所以说大家还比较能控制自己的早起的睡眠啊。早起之后的话要怎么办呢？与其在那里精神没办法恢复，那我就来一个精神恢复法，然后把腿也盘起来，就开始继续用功十分钟。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十分钟，你一天的精神就回来了，是不是谁都可以找得到的时间？有谁会不愿意我这辈子反正我也不是什么有用的人，我也不用对自己太好，我放弃了，我放下了，有这样子的人存在吗？有谁是放弃自己的人生吗？我相信大家如果听到有一个救命的稻草，发现自己可以改变自己悲惨的人生的时候，都会想要去学习去努力，看看是不是我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呢？更何况这个不是挑战啊，这是自己给自己最大的礼物啊，比生日礼物都还要好，因为这个是让自己保命延寿，让自己心开意解，快乐无忧的一个解脱法门。所以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在那里翻滚，听师父的话，把时间最好的时间留给自己，留给自己。我就来打坐一下十分钟。如果说每天一天、两天、三天都有这么去做，相信一个月大家就发现自己真的改变了，三个月就发现自己真的好像很了不起的，半年、一年。明年换大家自己来教自己，师父就不用来了，不是这样子，一样的，大家师父会跟大家继续勉励继续努力但是呢会发现自己就真的好像可以看到自己的烦恼了，在禅修当中就发现说自己不再像过去浑浑噩噩的，不知道自己人生当中应该带着怎样的一个使命。所以说这个就是禅修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随心都可以契入我们平静的一个心灵，所有的人都不能控制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的烦恼一直在左右我们的心念。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要真的一直勉励大家要好好的去不断的用功。师父在这边只是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自己可能平常没有听过的一个理念，如果大家觉得很好用，觉得很受用，觉得这个建议不错的话，或者是觉得真的做不到小小的修改一下，11点改成12点师父装都没听到大家自己去考虑自己的身体，这一定是肝如果健康人生是彩色的肝如果是不健康人生是欧背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很注意。师父最常提倡的就是早睡早起因为这个我不想一个人被当国宝太久就是希望大家能来去提倡现代人最需要的，其实这样子改变生活习惯、睡眠习惯，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改变自己的一个思考的习惯， 相信大家活得会更有意义，活得会更自在。这个是在讲禅修的部分。那因为今天有讲到八关斋戒，所以师父再跟大家提示一下，大家最 care 的哦，我们大家都很了不起，几乎啊100%来参加我们的一个八关斋戒。没办法，因为我们老师爱面子，不敢不参加。好的，对，如果说哈，这里大家都是商业人士、企业家哦，还想派多啊，哦，因为出勤率有60%就已经很不错了。哦，大家是老师哈，真的是面子事大哈，输人不输丁，一定要参与，要不然回去被人家指着背说那个人呐，来到这边还一样哦，没有精进用功，怎么回去教学生？哦，不是这样子，大家都真的很精进很用功啊，真的是值得齁大家的赞叹，非常了不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师父就来跟大家讲这个不非时时它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呢？第一个，大家知道不非时时只是少吃一餐嘛，啊，少吃一餐在我们佛法当中啊，就是中午以前可以吃东西，中午以后不能吃东西。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就讲到佛经当中记载，这个科学家也是慢慢有去记录，有去发现说，哦，天人是白天的时候，早上凌晨的时候在吃东西的。天人，哦，天上的人间，哦，我们看不到了，但是他们是这么吃东西的。人是中午在吃东西的。动物，小狗狗小猫猫自己家里面有养的时候会发现都要傍晚的时候才能喂它们，白天它们几乎是不太吃的。恶鬼道，鬼道众生是晚上在吃东西的。那地狱道什么时候吃东西？他们没东西能吃，他们很可怜，他们能吃的叫做铁丸，哦，我们呢有做运动，哦，要丢铅球，哦，他们是吃那种东西的，哦，没办法，要被逼着吞下去的，哦，所以说地狱是最可怜的，但恶鬼道众生是晚上吃东西。所以说我们人在什么时候吃东西，我们的心念就会跟什么样的法界相应，跟什么样的一个天道人道去相应。所以有的人平常在生活习惯当中没有吃早餐的吗？我们老师齁，可能都比较会吃早餐，但是有的人齁，现在很流行叫做 brunch 齁，叫做什么早午餐，对不对？师父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子，因为在澳洲的时候齁，啊，查甫人要自己煮东西哦，这神呢就干脆一次齁，我是吃早餐吃很多，然后中餐就随便一点啊，但是齁，一个生活习惯的话，早餐是很重要，早餐要吃的什么跟皇帝一样好，中餐要吃的跟平民百姓一样好，晚餐不吃也没关系啊，也很好。所以说这个就是古代人留下来给我们生活最大的一个智慧，如果我们照着这样的生活习性去做的话，就会发现自己身体越来越健康。哦，在医学当中会发现，哦，晚上，哦，如果大家是习惯晚上的时间不吃东西，但是前提是大家的生活要作息正常，要10点11点睡觉，你要拖到冷掉在那边困，哦，啊，晚上又不吃东西，哦，会比较容易早死，因为会先饿死，不会先病死，哦，所以这是配合生活习惯的。所以师父会先讲生活习惯，再来讲这个饮食习惯。哦，晚上如果这一餐不吃的话，哦，你会发现隔天早上起来不会肚子一直很饿，早上白天起床，有的人早上白天起床那个肚子就一直在那里嘎嘎嘎这样子很不舒服，在饿得半死，前胸贴后背的，其实是因为我们有长时间吃晚餐的关系。哦，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哦，去学习啊，去在道场真正发心之后，哦，诶，发现自己有一段时间持午的话，第一个身体脸蛋变漂亮的，皮肤变光泽的，哦，这个女生一定很喜欢，所以我要讲第一个，因为女众太多了，啊，讲第一个大家会很有兴趣，啊，第二个就是发现身体变轻了，哦，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谁也不希望自己多一公斤，希望永远少一公斤，哦，每个人都永远少一缺，哦，多一公斤，所以说身体会变比较轻松， 好，第三个就是自己的精神会变好，会发现不会那么贪睡，好，不会那么贪睡，这个是持五的一个功效。所以说我们都会很鼓励说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试看看，但是前提是生活作息要正常，好，不要说你要做到半夜两点还要持五啊，还假咖啡，那不可能的事情，一定会很辛苦，好，会双重的负担。所以在这个地方会跟大家讲，第一个是你如果是什么道的众生，你自然饮食习惯会往那一个法界去走。我们心里面如果很善良的话，我们会比较喜欢白天吃东西，心里面开始越来越多烦恼的时候，就会越来越习惯越来越晚吃。好，这个可以大家去观察注意自己的心念的。好，那这个是这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我们讲道理是讲到这个地方。第二个，如果讲到晚上吃东西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晚上不吃东西呢？因为啊，我们晚上在吃东西的时候，是谁在吃东西？是恶鬼道众生在吃东西。那听到恶鬼道就知道他是饿死的啊，他就是没东西吃嘛。我们知道恶鬼的食物是什么吗？恶鬼的食物不是像我们一样有饭有菜，恶鬼的食物他看到饭菜啊，放到他口中就会变成炭火一样，喝下去的水会变成血液一样，是完全变成这样的东西。所以你给他再好吃的东西都会变成火炭，都会变成血液。有谁能吃这两样东西的吗？有谁敢吃这两样东西吗？没有。那更可怜的恶鬼道是吃什么？吃我们吃完早餐之后的产品，叫做大小便，他们只能吃这些东西。所以说有人的地方都会有一些这些众生存在，为什么？他们等着吃。如果说我们晚上在吃的时候会产生吃饭会有铿铿锵锵的声音，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教大家说吃饭的时候要放轻自己的动作，为什么？不要把这些声响跑出来。他们一听到铿铿锵锵，他们知道这个是碗筷的声音，一想到碗筷就想到什么？我们要吃东西了。他就本来已经饿到不行，又听到碗筷的声音，他就想要吃东西啊。结果一边看着我们在吃好吃的好料，一边他在享用我们吃完好料之后的好料肥料。哇，你看做人活到这样子一个份上，是不是会觉得很悲惨，对不对？他一边吃那些东西，一边看着我们吃好的东西，他又吃不到，他会怪说为什么我会变成恶鬼道吗？因为我过去很贪心。有这么聪明的恶鬼吗？他会去觉醒吗？他会去觉醒，他就不会做恶鬼了啊。不会做恶鬼就是因为太贪心，贪心到连自己在贪心都不知道，就变成恶鬼了。所以他认为贪心是正常的，贪心是对的。哦，大家好像也听过这一句话齁，是哪边在讲的？华尔街，啊，贪心是对的。所以说哈，大家都要享受这个经济之后的果报，哦，大家要小心，他贪心是错的，贪心真的是不好的，它不是造成人类的进步，它是造成人类的堕落。好，哦，一样的，他就是因为贪心太强了，所以变成恶鬼。他现在没东西吃，只能吃这些东西，他绝对不会怪自己。好，哦，为什么以前没有好好修行？他会怪谁？怪你们为什么要吃这么好的东西？他只能吃这些哦，你们排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会很生气，很生气，肚子里面就会火，又就烧起来啊！肚子里面的火烧得越旺盛，他要吃得越大口，因为越饿嘛，是不是越来越生气？所以在我们一个佛法的慈悲心的一个精神底下，我们晚餐不吃，就不会有轻轻空空的声音，不会有轻轻空空的声音，他们就不会想到要吃东西，就不会去吃我们的大小便，是不是很慈悲？我们就让他解脱这个痛苦，这是我们佛法慈悲的精神。第二个就是讲到我们佛法为什么会制定这一条戒律呢？因为我们佛法有一个很调皮捣蛋的法师齁，哦，这个调皮捣蛋的程度不输这个师父这边齁，哦，大家在班上永远都会有一个特别引起大家注意的那一个很宝贝的学生。为什么讲很宝贝呢？气他气得半死，但是他就是宝贝到他不知道自己犯错了，对不对？他真的很可爱， 真的很可爱。但是他是谁？他是这个班上的菩萨，因为他我们才有规矩啊，对不对？不许上课的时候站起来，不许上课的时候跑到窗边，不许上课的时候讲话，不许上课的时候吃便当，不许上课的时候吼拿橡皮筋射女学生。哦，是不是因为有他，所以班上变得很有规矩了？因为他犯错，所以其他人再也不会犯跟他一样的错误。他叫做菩萨。在佛当中，如果说你看在这个时代啊，我们有那么多戒律都还一直在犯戒的。哦，在佛陀时代一开始是没有戒律的，大家都没有戒律啊，生活真的很自在啊，早知道就应该在那个时候修行齁，为什么要沦落到这个时代齁，有那么多戒律齁，真的是修行很痛苦齁，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有这些法师他知道齁法律漏洞，就开始钻法律漏洞，反正你佛没有规定啊，我就偷跑去吃东西啊，偷跑去吃东西。这一个比丘，这一个法师啊，他就因为这样子，就想说，哦，打坐打坐到一半啊，突然醒来，因为以前的人会入定啊，入定起来哈，眼睛张开，有的时候是白天，有的时候是晚上啊。但是因为入定，一入定好几天嘛，生活机能是停止的。但是一起来的时候，生活机能开始运作，第一个在运作就是胃啊，就在咕噜咕噜咕噜啊。那这时候晚上哦，入定起来的时候，发现哎，天都黑了，怎么办呢？好吧。哦，佛也不能规佛法哦，佛就规定我们要起食啊，不能自己煮东西啊，不能哦像现在那么简单泡面开水冲一下，以前的时代哪有这些东西啊，所以他们就要出去托钵啊。啊，出去托钵齁，这个法师大家知道印度的人种嘛，印度人种有的是白白的齁，这个是从一边比较西方齁侵略过来的。那有些印度比较土族的齁，很多印度人都欧密码嘛，黑黑的，对不对？黑人牙膏只剩下那个白牙齿是白色的。齁啊，在半夜的时候又一个黑黑的法师啊，以前都不开灯的嘛，也没灯啊。啊，所以说他去托钵的时候啊，就沿路这样子一家一家托钵。哎，以前又不像现在又有电灯又有什么齁，还是怎样子齁，所以说都是四处都是很黑暗啊。他就一路一家一家托钵，托到一家他就跟人家敲敲门啊，敲敲门，那大家那里面的人就觉得很奇怪啊，就有一个女众啊，她是一个怀孕的孕妇。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时候都还会有人来托啊？不是，还会有人来敲门呢？我也没有什么亲朋好友这个时候要来呀，哦，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啊。他就挺着一个大肚子这样子去应门啊，说谁呀？哦，但是因为我们佛法规定啊，这个应门哦，就是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微笑嘛，对不对？要托钵要微笑，要笑脸迎人啊，因为吃人的嘴软嘛，你总是要笑一下，人家才愿意给你食物吃啊。啊，有你，我们连笑有人呢，人家还不一定会给我们东西吃，更何况不笑呢？摆个臭脸，你应该来供养我，好像不行嘛，这样行不通的。所以说，这个黑黑的比丘啊，又长得高高快快的哈，那种以前的人色身非常好啊，因为环境比较不好，所以身体都锻炼得很好，又高又壮又黑，只剩下一个白牙齿跟一个眼睛是白眼啊、哦，白眼那个眼白嘛，对不对？哎，他就这样子笑着这样子，那妇人真的一开门看到一个黑妈妈的这样子，对他笑，在那里笑，然后又没有灯，一看到吓到说，那是不是阎王啊、牛头马面这样子，吓得半死啊？怎么让黑隆隆的一下不得了了？怎么了？小孩子流产的。哇，这样子就害了一条性命啊。哦，这个家人齁、哦、在差点连这个孕妇齁、哦、都保不住性命。可是家人就非常生气啊。哦，看他又是法师齁、哦、又不能打他，你知道吗？因为那时代的人对出家人很有恭敬。你俩在现代齁、哦、发生这种事情炸了可以让推洗啊、哦、还有可能给这法师怎样子。哦，所以说齁、哦还好这个戒律是在以前制定的，如果在这个时间制定的话，这法师就被人家打死了啊。所以说这个比丘，这个法师很慈悲，知道以后会有这种现象，所以说在那个时代他就故意犯错。犯错给谁？佛他总是会注意到这个爱调皮捣蛋的学生嘛，他就注意到啊， 你实在是不吃怕，连这个也要跟我犯错，你已经犯了那么一长串了，我已经为你制定那么多戒律，你连这个都不放过，所以就为他再制定一条戒，叫做我们出家人以后慈悲的关系，我们不要去用药食，这个不要超过这个中午以后去吃东西，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就不非食食啊。然后就继续讲到天人是这个时候吃饭的，人是中午的时候吃饭的，畜生是这个时候吃饭，恶鬼是这个时候吃饭。因为有这些戒律的关系，我们才会有这个不非食食的戒，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慈悲的体现。另外一个，大家只有一餐不吃就已经很受不了了，更何况我们还有提供糖水，对不对？今天的蜂蜜的销量会非常好，我们会去准备糖水，更何况我们有准备这些东西。想想看，在很多国家很多时代是连饭都没得吃的，不要讲很多时代，台湾有没有这个时代过，对不对？有没有靠米粉袋过日子的？有，对不对？米粉教嘛，昨天有讲到面粉教，是不是有这个时代？以前的人为什么老一辈的人，年纪大的一辈的人，他们认为说小孩子就应该要吃米，为什么？因为他们小时候没有吃过米，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的？很多人小时候都吃什么？吃含鸡枪嘛。所以现在人齁都会觉得很奇怪，现在人怎么都会吃番薯呢？那个齁明明就是齁吃到要看到就吐的东西，现在人把它当作养生的最好的东西。还有像现代人都很奇怪，很喜欢吃猪吃的菜，叫做番薯叶。齁对不对？因为它抗癌防癌，所以以前的猪齁都特别肥特别壮，齁猪都特别好吃。齁所以说在这个时代齁，是不是我们都活得很好？这个叫做台湾，这叫台湾。台湾有没有暴动？台湾没有暴动。利比亚现在在暴动。台湾有没有海啸？台湾没有海啸。日本现在在海啸。印尼啊，日本前几个月在海啸啊，印尼前几天也是有地震啊，也常常在海啸。台湾有没有所谓的种族屠杀？啊，印尼曾经十几次的排华，把华人的文化毁坏得一干二净，对不对？纽西兰地震，很多很多时候都有天灾人祸。美国现在，美国上一年51个州有50个州都在暴风雪的覆盖底下。我们台湾相对来讲是非常好的国家，台湾两三点都还有东西吃，都还有shopping 可以逛，在国外真的是很无聊的人生。在国外唯一好的比台湾好叫做阳光空气水，国外的水龙头打开的时候是可以直接喝的，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连那个架房的那个厕所里面那个都舀起来都还可以喝，但是前提是你要洗得很干净，没人敢喝。但是他们的水质品质都是很好，没有污染，没有这些重金属工业。一样的，我们台湾什么都买得到，在国外很多都买不到。在台湾买的比别人都还便宜，在国外很多东西，更越先进的国家不一定东西买得越有。所以说大家要去体会，很多出国人都会带什么？你看，像如果以前有认识的人啊，出国都会带什么？留学生会带什么？带酱油。只有台湾的酱油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我们在澳洲啊吃过一种闽南酱油，哇，那个味道真的是很独特齁，一次之后就再也不敢吃了，就还是台湾的万家香啊金南酱油还是吃的比较习惯。所以说其实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佛法讲说生中国难。什么叫中国呢？就是有文化有教育有底蕴的一个国家，叫做中国，不是所谓的China mainland 不是这个中国大陆当然它也是中国啦它也有佛法，也有在有精神的人，有文化底蕴在弘扬的人。 哦，能听到这些道理代表我们生在好的国家，有的地方连佛这个字从来都没有听过，大家相不相信？62亿63亿、哦、听说再过2016年人口就会达到所谓的70亿人口，但是深圳有听到佛这个字的可能连10亿都没有这样的数字，所以要听到这个佛这个字的话，是我们累劫有修来的一个福报，大家珍惜，这个是比一般人都还要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哦来在台湾的福报。所以说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恶意参这个世界，我们能感受到饥饿的一个痛苦。我们以前隋朝有一个皇帝呀、啊，是隋朝吗？啊，有一个皇帝啊，叫做什么？叫做何不食肉糜，对不对？啊，晋惠帝嘛，对不对？魏晋南北朝，对，晋惠帝啊，这个司马家族哈、啊，曾经是天下无双哈、啊，第一聪明的啊才子，第一聪明的军师，对不对？把诸葛亮哈、啊、搞得半死，最后郁郁而终。那司马懿这样子一个孙子啊，晋惠帝竟然是这么窝囊啊！这皇帝啊，整天吃饭吃到哈、哦，大臣来跟他讲说：“哎呀，这天下苍生都没有饭吃了，怎么办？”他说：“那、啊、何不食肉糜啊？为什么不去吃那个啊？他这个叫什么？叫碎啊？那我们叫瘦霸本这样子、哦，素肉块这样子啊，肉糜这样子，肉丸啊。”会有这样子的人存在啊，但是在台湾我们大家可能好、哦、如果说师父没有提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让大家体会啊、哦、这个不非时时界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还会想到说啊没饭吃就去吃肉就好啊、哦、所以还会有这样子的人存在哦。哦，所以说我们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突然想到很多人啊、哦、连水都还不一定能喝，生活就是为了保住这么一点点的资源而活的，为了自己剩下所不多的一条棉被，为了就让明天不要冻死在路上而拼命。那我们体验一餐的一个饥饿，这是一个发展我们慈悲心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做种种的行门，除了形式上面去逼大家的身体突破极限之外，是要逼自己的心念去提起我们过去曾经没有想过的一些事情。当我们能多为别人，多为这个世界，多为这个大众多想一分的时候，减少自己对自己的需求，把这一个力量转化为去提供给外面的人一个援手，一个补助，是不是世界上这样子的人是大家所称赞的？为什么台湾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国家？因为虽然我们有天灾，但是我们的捐款永远比别的国家还要多。我们台湾只不过是一个2000万的人口，只不过是一个随时都要被人家灭国的一个小岛，哦，随时是国际上没有任何国际地位，但是台湾这个名字在全世界的教科书当中都曾经出现过，是一个奇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特殊地位，全世界只有台湾有这么一个大福报，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地位存在，不是国家的国家，也是国家的国家，真的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这是走过那么多国家当中、哦、最想回来的一个原因、哦、也是最能磨灭出去弘法热情的一个最大的阻力、哦、台湾太好了，因为这样子大家要珍惜，把这样子一个感恩知恩报恩的一个心念传给谁？传给大家各自的学生啊，把自己的学生都教会了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牺牲自己所能给的东西，多留一分资源给下一代，不是我们现在就要做的事情吗？那这个就是我们持戒的一个目的，持戒就在节省我们自己所能浪费的东西。开这个水的时候， 把手洗干净就赶快关掉，不要滴出 一滴一分，一点一滴生活去做的规矩过的规范。学校不就是教育我们老师要这样子跟学生讲吗？我们只是忘了这些规定，我们重新因为这次受戒的因缘回去做一个更标准的为人师范的一个事情。这样子一个老师教50个学生，教100个学生，教200个小学生，对不对？50个老师就教了几千个学生了，他都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他曾经听过我们的一句话，在5年后变成他人世间的行为准则，我们的地位是不是非常重要？这是我们一开始从学校毕业出来踏进这个教职当中，我相信各位的教授各位的老师也是这样子勉励我们，要有这样子一个伟大的情操，伟大的情怀。所以师父在这个地方不是说师父比大家厉害，只是说师父整天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一个讯息，这是身为师父一个责任，也是觉得说这个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师父没有办法每个学校都去教，但是因为有你们的存在，每个学校都来帮师父教这些徒弟，教这些徒孙，那这样子世界就是这样子而美好的，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当然配合自己的禅修，配合在经典上面的一个熏修，配合自己的学校的规范，配合我们这个课程当中有种种的启发，回去当中大家一定能做一个台湾的模范老师。这个就是今天师父要跟大家讲解的禅修第二堂课。那明天会跟大家讲解我们禅修当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什么叫走火入魔，什么叫八处境界，先把大家吓在前面，这样子就不会被吓到了。先还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因为师父不是整天贴身来去跟大家做保镖来帮大家护持，但是呢因为师父有教了大家，回去大家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就会自己处理这些问题，也知道要来问我们师问谁来解答这些疑问。所以说大家不要去害怕，也不要说放下这些用功的方式，也希望大家能更精进的更用功。现在大家慢慢的来下坐。师父在这个课程都没有提供给大家发问的时间，一言堂没办法，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育方针，不给大家随便在课堂当中发问，我们是很没有所谓现代的教育理念。不是的，因为大家在这里的时候每个人的程度深浅不一样，那师父是讲得很浅啦，因为深的师父讲不来，也不爱讲，因为我自己都听不懂了，也不好意思让大家听不懂这样子。花了很多时间在努力把这些这个达文西密码破解出来，这个佛经当中很难的东西拼命找一大堆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讲，不是看低大家的程度，是希望这个是可以带在身边每天去用功的一个方式。佛法修行很简单，其实减少自己的恶念，增长自己的善念就好了，没有什么特别难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要把这样子看低师父说哎呀这个师父没什么了不起不要这样子会害羞啊，不要这样子去轻视我们的佛法。其实佛法心门很简单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师父在中午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在晚上吃完晚餐钥匙时间师父都会在上面的办公室留给大家有什么疑问不好意思在因为也没有办法让大家在课堂上面问因为时间宝贵，要抓紧每一分每一秒能开示的时间，尽量把大家的潜能一分一分逼本来大家可以提早十分钟睡的，就要把大家逼到忍耐的极限，他开始要骂出来说大家赶快去睡觉，然后就很高兴就忘了骂所以说尽量去逼迫大家的时间也很抱歉，但是相信大家也会发起充满因为师父会讲一些比较低级的笑话让大家笑一笑没办法，我们现在要唱作俱佳在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欢迎大家有一些疑问你认为很简单的疑问 不代表很简单，因为师父跟你讲这是很简单的疑问的话，偷笑你的时候才叫做很简单。那实际上师父不会这么不慈悲，不会去笑，因为大家对这个领域是全新的，像 baby 一样第一次接触这一个禅修这样子的法门的时候，师父很乐意为大家解决一切的问题。当然如果不会的话，就是师父会偷偷查网络看看有没有解答，再跟大家讲，没关系，所以说大家不要客气，有什么疑问的话真的想问，那又觉得说反正来到这边虽然累，但是有些疑问回去没有人解答，那我们就是师父会在上面为大家做解答。好，我们大家要跑香，把拜殿往两侧去排过去，那我们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只有两三分钟可以跑香，像昨天一样就排好，像昨天一样排好，然后等一下起香板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走出来。那因为空间狭小，所以多排一点，不要车祸就好了。往右绕，右转转圈圈，不要往左转，不要出车祸就好了。好，开始走出来，那边也可以开始走了。左甩右摆，脚步把它张大，觉得自己走比别人快，就去超车没关系，但是不要冲太快滑倒了，就得不偿失了，就用不上功。我们在行香的时候，虽然在走路，心有没有跟着在浮动呢？有没有可以继续体会自己清净的本心本性呢？如果可以，那就要继续用功。快，我们可以稍微增加一点点速度，增加一点点速度，这样子我们的气血会更通畅。那在增加速度的同时，我们会不会突然变更紧张了？突然心念又跑掉了？那我们就要好好收摄自己的心念，收摄自己的心意。好，快！在行香的时候，人在哪里，心在哪里？等一下打叫板的时候，啪下去的声音，大家能不能马上立定的脚步呢？那代表自己人在哪里，心在哪里。如果心念跑掉了，就会多跑两步路，多跑三步路，甚至把前面的人撞倒出车祸，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念不够专注，我们要起惭愧忏悔的心念，下次继续用功。突然从动当中静下来，心有没有动过？有没有静过？如果我们体会到不动不静的这一个心性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本心本性。如果还不能体会到不动不静的这一个本心本性的话，我们要勉励自己继续用功。这个是放香，大家转身向上，自己向佛问讯。